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下面进行问题解答。第一个问题呢，孩子尚在腹中，有哪些点现在最急切需要操练的？自己的理解是，两夫妻多有同心祷告的时间，一起读主话，自己先学习受管教。这位姊妹呢，恭喜你哈，你怀孕了，那你这个时间是最好的。我们从怀孕的时候就可以做家庭时光。那从您这方面来讲啊，您怀孕了呢，我是给你一些建议。我建议您，我不知道你现在怀孕多久了，假如你现在刚怀孕的话，那我建议您每周选一首你喜欢的诗歌，然后这一周你可以用固定时间，你可以不用固定时间，都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你上班的路上，假如你开车的话，那你就可以用利用这个时间跟腹中的胎儿对话，跟他唱歌。那如果比如说坐地铁不方便，那你就下班的时间，比如说你个固定的时间，睡觉之前，或者是你吃完晚饭以后，坐在那个藤椅上，你可以一边听诗歌，然后一边跟着唱啊。一个是诗歌，音乐很重要的，讲到胎教的时候呢，都离不开音乐的。那这个音乐呢，要积极向上的，而且有些是舒缓的。最重要呢，这个音乐能够对你产生影响的，对你的情绪能够产生影响的。所以呢，一般的讲到胎教的时候，音乐胎教都建议听一些积极向上的。所以属世的那些流行歌曲啊，因为基本上很多都是那种让人失恋啦，或者是受挫啦，婚姻有问题啦，都是让人很消沉的，所以不建议你去听任何的这些属世的歌曲哈，对你的情绪，对你胎儿没有好处的。那另外一个呢，一般的外边的就会介绍一些名曲哈，莫扎特音乐等等，那这个也可以听。但是呢，我们的诗歌哈，特别是我们的大本诗歌，有很多是很古老的这些音乐，很多那个乐曲本身就是名曲的哈，比如像我们有些何等朋友主耶稣啊，还有像今日恩典的等等哈，很多很多我们大本诗歌，甚至有的是三世纪的，就是很早很古老的诗歌哈。所以您呢，选择一些你喜欢的诗歌，所以一个礼拜可以选一首诗歌。如果您说那我是刚得救不久的，我对诗歌不熟，那你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学一些诗歌哈，一周就着反复唱啊，一点点一节节唱，不急哈，按照你的感觉来唱。很重要是唱到你的感觉里，您的情绪影响你的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呢甚至都影响到小孩子的基因的选择，所以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一个是听诗歌，另外一个呢建议您读圣经。其实你知道怀孕了，我就建议你新约，比如说你一天读一章圣经哈，我们也有学者福音，他们也做了那个，除了你读圣经以外，他们还有导读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这个读圣经呢，一方面让我们装备自己哈，主的话丰富自己，另外一个呢，特别是后期小宝宝可以听到声音了哈，那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胎教。无论如何啊，在怀孕期间你有你自己的时间表哈，读圣经听诗歌，装备自己。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你这个段时间等于说你的心理的调试啊，你预备你自己，等着孩子出生以后，坐月子那个阶段和初期，当你身心疲了惫的时候，你这段时间你储蓄的，就像我们怀孕时候要吃营养饮食是一样的，你有这些精神食粮，到那个时候会成为你应时的帮助。有的人说，哎呀，那怎么祷告为什么不好 不听啊，或者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呀，那是因为里边没有装备。如果我们在这个怀孕期间有很多诗歌的装备，有主话语的装备，到那个时候你的孩子让你很辛苦的时候，让你身心 疲惫的时候，那个时候主的话自然就出来了，诗歌自然就出来了，那个时候真的成为你应时的帮助。好，那这是您个人跟您的 baby 啊。那全家人的时光呢，就是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爸爸啊，你的先生或你的弟兄，你还有你腹中的孩子一起来有家庭时光。 好，你可以照着你的进度，比如说，哎呀，我这礼拜唱这个诗歌太好了，我们一起给宝宝一起唱一下，爸爸也跟着一起唱，或者爸爸说，哎，我有一个好诗歌，我喜欢唱，我想给宝宝唱，那我们就唱爸爸的诗歌，哈。所以爸爸有诗歌呢，先用爸爸的诗歌；爸爸没有诗歌呢，再用妈妈的诗歌，啊。然后比如说，哎，那你说我们一起给宝宝今天哈读这段圣经啊，或者是说，哎，我这段圣经，爸爸说我这个礼拜的圣经我哪个很喜欢，把那经节我们一起说一说，导读导读，背一背，或者是被爸爸没有，那妈妈你可以把你的喜欢的这个经节呀，一起我们在这里家庭时光里呢，我们一起导读也好啊，或者一起背一下啊，或者读一读，然后呢，我们一起祷告。啊，为妈妈的怀孕祷告，为腹中的孩子祷告，也为爸爸，比如爸爸这段时间工作忙啊，或者教会服侍的多呀，祷告。啊，所以从你怀孕初期就可以建立第一个你跟孩子的关系，第二个建立全家人的一起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有的人说爸爸不管孩子，从怀孕的时候就让他跟孩子建立关系，这是很重要的。这个爸爸妈妈跟腹中的胎儿在孕期就建立关系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以为说他是一个还没成型呢，他不懂，其实他有胎儿的心理，啊，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个家庭时光，您在怀孕的时候这个时间一定要抓得紧啊，不然的话几个月就过去了。感谢赞美主，求主祝福你。第二个问题，像我宝宝不到一岁，我抱着他祷告的时候要说求主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吗？这么小的孩子要让他知道罪吗？姊妹，您抱着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您抱着他的时候，你一边抱着他一边心里跟主交通，然后呢你主就光照你，你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这个是为了孩子的话，那实际上你里边已经有感觉了，你说这么小的孩子需要让他知道罪吗？那你的里边已经跟你的感觉说，好像是这句话这个时候不太适合给我这么小的孩子讲，那你就跟随你里边的带领。好，感谢主，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也讲过，不同的年龄的孩子他都有不同的需要。好，每个人从生到建筑那一天都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们也有不同的，把我们的不同的需要呢向主诉说。比如你的孩子不到一岁，不到一岁他有很多他的需要，吃喝拉撒睡，是不是衣食住行？那你的孩子吃饭没有问题呢？他的胃口好不好呢？他这段时间有没有生病呢？你的孩子睡觉有没有问题呢？然后你这个孩子最近呢有没有什么行为问题呢？啊，然后这个孩子的爸爸怎么样呢？爸爸是不是经常出差呢？然后爸爸是不是不在家呢？好，无论如何，就是孩子他的生活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做祷告的内容啊，比如说这几天孩子生病，那我们抱着孩子就可以为孩子的生病祷告。那比如说昨天晚上孩子没有睡好觉，那我们就为他的睡觉祷告。好，比如说孩子做什么事让妈妈生气了，那妈妈这个事情也要跟他一起祷告。所以呢，就是另外一个，多唱诗歌，带着孩子多唱诗歌。孩子小的时候啊，唱诗歌是一个非常好的，你怎么说呢，你说教育也好，属灵教育也好，或者是跟他建立关系也好，啊，所以我觉得姊妹，其实我们不用想太多，啊，就是照我们里边的感觉。其实很重要一点啊，你讲什么内容，就像小孩子跟大人讲什么内容妈妈都高兴一样，那我们跟我们的神，啊，讲什么内容神都高兴，那我们跟孩子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借助这样的跟孩子的关系，跟家庭时光啊，借助家庭时光，借助你跟孩子的这一点的属灵的交通啊，或者是跟他一起的祷告啊，跟他一起唱诗歌啊，跟他一起说话呀，哈，唠唠家常啊，这些都是跟孩子建立关系。那同时呢， 你说加强孩子语言能力呀、啊，加强孩子的思维能力、啊、等等，哈，解决问题的能力、啊，那同时自然而然的都加在这些好处都加在里边了。所以呢，那姊妹您说的对，就是孩子不能理解的那些真理呢，可能把它放到后一点再跟孩子讲，就是你现在跟孩子讲话的内容啊，以及家庭时光你想要做的内容呢，最好是跟孩子这个时候的发展能够有连接啊，可能是效果会更好的。好，第三个问题，孩子现在四个月，不知道能给他设置什么合适的规则。孩子四个月啊，他这个时候呢，他能做的是有哪些呢？他开始抬头抬胸，然后有的孩子会翻身了，这时候呢他手可以握着这个花乐棒呢，可能会摇两下，但是他这个时候因为身体的发展的限制呢，他不会爬，也不会走路，也不会跑，不会跳，所以他这个时候不会有太多的什么样的行为的问题。那这个年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良好习惯的养成，比如说他这个时候睡觉在哪里睡，睡觉的方式，有的孩子一定要摇着睡，而且这个妈妈还不能坐着摇，一定要站着一边走一边摇，那有的孩子一定要吃奶才能睡觉，有的孩子一定要拽着妈妈的头发，还有的 要掐着妈妈的脖子，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后天养成的习惯。这些习惯呢，从小你最开始的时候给他建立好的习惯，或者是当他有一点不好的习惯，比如他要拽着你头发，一开始你可能想，哎呀，他只要能睡着就好。逐渐的他养成习惯以后，特别是等孩子一岁多甚至两岁，那个时候他的力气已经很大了，你想不让他拽你的头发，这个事情就会成为一个行为的问题，会带来难处的。所以开始的时候你就要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习惯，等着孩子现在四个月啊，差不多五月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吃辅食了，那个时候他渐渐已经会做了，就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给他喂他的辅食，好，等等，就是这个生活的基本的规律给他建立起来，良好的习惯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你有这样良好的习惯的话，接下来这些习惯就不会成为他的行为的问题了。第四个问题啊，有时候不知道怎样管教，就只有打一下的方式，比如他和小朋友一起玩，想拿小朋友的东西玩具带回家，不肯走，跪在地上，我就直接拎走，到半路跟他说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拿着手拿的打一下，打了他的手，会不会有更好的方式不用打的，讲道理好像没用，他就耍无赖跪在地上哭。这位家长啊，没有讲孩子的年龄，但我猜孩子的年龄应该是在一岁半到三岁之间啊，大概两岁左右的孩子。这个年龄的孩子呢，他还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不是自私啊，他这个时候一般方面独立是增强，但是他的理解能力啊，控制能力啊，他的思辨能力啊，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没有那么强，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看到的他喜欢的玩具他就想要啊，这个是这个年龄的特点。所以他去别人家小朋友家玩呢，玩的时候他可能就很喜欢这个玩具，走的时候他就想带着啊。那这种他的心情他的做法我们理解啊，这个年龄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不合理的啊，这是东东的玩具，东东不想让你把东西拿走。那另外呢，我们作为一个家长呢，也不想让他养成这个习惯啊，所以你跟他说我们该回家了，把玩具放下，那这个时候就可想而知他会跪在那儿啊，耍赖啊，不要走啊，哭啊，闹啊。那您的做法其实很恰当，您就带他走了。但是你这个词呢，你说你就拎着拎走的，直接拎走，不用拎啊，拎我觉得像一个老鹰抓小鸡一样啊，拎着就走，叼着走了。你应该是抱着他走，你说好，你现在你选择你是自己起来穿鞋走呢，还是要我抱你走。如果孩子还耍赖不起来，你就抱着他走，因为他这个时候年龄还小，你还能抱得动哈。好了，其实这个问题呢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接下来呢，在半路跟他说不可以拿别人东西，拿着手拿的打一下，然后你说打了他的手会不会有更好的方式，不用打的，想道理好像没用，他就耍赖跪在地上哭。如果好已经比如上车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的情绪反应还挺大的，哭声还挺大的，你就先不要理他，让他哭一下，他发泄一下，因为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啊。哭完以后他安静下来了，如果你觉得需要讲道理，讲道理是这个时候讲，不是当时讲那么的道理，当时你可以讲到底道理，你说这是东东的玩具啊，我们要走了，我们要把东东玩具留给他啊，这是他的，我们不能拿走，你可以跟他讲这可以，但是讲通常你知道他不会听的，然后你就说那你要不要走，不走的话妈妈就抱你走了。所以如果你讲道理那个时候只是讲最简单的道理，那真正的要讲道理呢是后边孩子慢慢已经安静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再跟他说啊，你说啊，记得了吗，我们有个规则，这个规则是要建立的，或者以前没有规则，现在从现在起要建立的规则，你说我们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不可以拿别的小朋友的玩具啊，同样的别的小朋友到我们家玩你心爱的玩具你也不想让他拿走吗，啊，跟他讲一讲啊，然后他会给你有一点小对话，那这个期间呢可能你发现哦，主啊，是啊，妈妈也知道是挺不容易的，那我们祷告吧，这个时候求主加力啊，给佳佳，让佳佳呢下次呢想要玩具的时候总能提醒他这是别人的玩具我不能拿，然后你可以跟小孩子有一点小祷告，就对着就着这个小问题跟孩子有点小祷告。第五个问题，我家老大什么都喜欢比别人多，比如吃苹果他要吃大的，弟弟要吃小的，他一定要大的或多的，我该怎么弄？还有就是每天晚上要不停的讲故事都停不下来。首先呢，第一件事啊，你家有两个孩子，那如果你家里不知道有没有奶奶爷爷一起住啊，如果你家就四口人的话，比如你家有一个苹果，我建议你把它分成四半，每个人吃一半啊。那另外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老人那部分要大一点，从小要给孩子养成这样的习惯。如果他说他要大的，你说为什么你要大的呢？如果家里有奶奶爷说老人家要有大的啊，如果奶奶爷不吃那没有关系，那是他们的事。所以如果就是一个苹果是两个孩子分的话，一个人一半，他说他要大的，你说你要大的，弟弟想要大的，要公平合理，小孩子从小就学习公平合理的意识啊。那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尊老爱幼的，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话，很多事情不是说什么好东西都给孩子吃，好东西让他先问一下奶奶爷爷啊，这点很重要。第二点呢，你得讲说每天晚上不停的讲故事都停不下来，所以你要设立规则，晚上睡觉之前我们讲几本故事，是讲两本还是三本，所以要定下来。如果定好每天讲三个故事，到三个故事就停下来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不是他来定的，他要几个你就讲几个的，没有的，这个你要设置规则。什么时候是规则？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你觉得是个问题了，所以要把它设置规则。你这规则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你说我们每天呢睡觉啊，这个因为讲故事的事啊，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会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要定下我们是讲两个故事呢还是三个故事。如果他说三个故事好，那我们说从现在开始每天就讲三个故事。如果他说讲五个故事，那就看您了，你觉得是不是太多了呢？我觉得三个已经够多的了，其实一两个故事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如果平常讲很多，他说哎，就三个故事，那我们就三个故事。如果明天晚上或今天晚上就开始实行的时候，到了第三个故事你就停下来了，你说我们已经讲好了，他哭和闹都不会改变你的决定的，这个很重要。第六个问题啊，孩子五岁在国内读书用左手写字，请问需要纠正他用右手写字吗？通常在国外不纠正，孩子用左手就是左手，右手就右手，这跟他脑的发育也有一点关系啊，所以在国外我们都不会纠正的。好，第七个问题啊，不到一岁怎么做家聚会，每天都有放诗歌和听故事。每天放诗歌听故事，这的确是个好的习惯，但是请您要注意啊， 这个孩子还不到一岁，他的接受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呢，您给孩子放的诗歌和故事，长短、内容、形式都是要注意的，要留心的。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背景音乐，一直反来覆去的在听，很久的听，到后来孩子是听而不闻。你虽然放了，但是呢，他还并没有听进去。而且如果你声音太大的话，不要成为一个噪音，这个你要留意。诗歌啊，故事啊，特别是我们中间一些小故事好不好，都好的。所以你要留意那故事不要太长，也不要你一放一打开十几个故事那播放，没有的，一次就听一个小故事，而且故事不能太长啊。一岁孩子可以听的故事，诗歌什么也是，也不要反复唱，后来听不出个数来了。您自己感受一下，在那环境里是不是你回头想，哎，刚才听的什么，你有没有听到，听是放是放了，物理的声音是有，但是你有没有听进去，这是一个事啊。所以呢，我建议你啊，不要长时间的反复的，或者是放很多很多的像诗歌和故事，你要有计划和安排的。那另外啊，更重要的是您跟孩子的互动，跟孩子建立关系，或者是说对孩子的语言的发展，对孩子情商发展，社会性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照顾他的人跟他有一来一往的互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着他，跟他一起唱诗歌，你可以唱给他听，但是你看孩子对你是有回应的啊，别人说哦，主耶稣，他是有反应的啊，阿们，他也是有反应的，哈利路亚，他也是有反应的啊，所以跟他有一来一往的互动，他要参与到您的讲故事或者是您给他唱的诗歌里边啊，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家庭会，这是您跟孩子的日常的生活啊，带着孩子出去走路啊，给孩子换衣服啊，洗澡啊，你都可以给他唱上诗歌的，都可以跟他对话的。孩子睡觉的时候，哎，陪他睡觉的时候可以唱诗歌呀，可以陪一边为孩子祷告啊，这些都是你跟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那如果家庭时光，我们讲家庭时光的话，就是孩子的父亲要参与，如果家里有奶奶爷爷，无论如何最好是全家人来到一起。家庭时光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全家人要建立一个关系，全家人要有个爱的关系啊。如果爸爸也能一起的话，不到一岁的孩子常常听的啊，比如说哦，主哈门，哦主哈门，哈利路亚，或者是任何了一些小儿歌呀，小诗歌呀，都可以的，一起唱一唱。然后呢，一起，比如说你说要有一个小经节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都没有关系了。但是一岁之内说没有经节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唱首诗歌也是可以，妈妈爸爸跟着一起唱唱诗歌，为孩子祷告祷告，很好啊。所以你要讲家庭时光的话啊，很重要的第一点，这个跟你平常跟他在一起的那个美好时光还是有点不同的啊，就是让爸爸也参与进来。然后这个内容呢，就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啊，孩子还不到一岁，所以不需要那么复杂，唱个小诗歌，如果小境界有一句小境界也很好。那然后妈妈爸爸一起为他祷告祷告，所以这个时间也不需要长啊。或者是说呢，比如说啊，那个《当我是小小婴孩》那个故事啊，对一岁以内的小朋友有点点长，你可以给他讲一半，或者比如说小蚂蚁的故事，那个小蚂蚁的故事本身有几个部分组成的，你只是讲其中的一小段就好了啊，爸爸讲或者妈妈讲就很好了。所以你看啊，可以有小诗歌，那个小故事呢，一小段小故事，然后一个祷告，就是一个家庭美好的时光了。家庭时光想给孩子讲圣经故事，孩子四岁有没有合适的教材，这样不用每次都自己想给他讲哪个故事。这个相应的教材呢，我们常用的就是当我是小小的婴孩啊，四岁左右的孩子，当我是小小婴孩，起初神创造，小明灯，好，我看这些都可以的，好像还有个瞧我是人，我想都可以的。但是你可以从当我是小小婴孩开始，这个 当我是小型婴孩呢，也有绘本的啊，也有那种文字的，现在也有人放到网络上啊，也有声音档的啊，也有 PPT 档的，很多了啊，应该不难找的。我深觉管教孩子的重要性，并竭力追求学习真理，操练经历基督。可是孩子爸爸刚受浸不到一年，对用神管教孩子不是很有负担，家庭时光都是我安排，弟兄被动顺服，不知道该怎样激起弟兄的热情和负担。感谢主，首先呢，你们家的家庭时光已经建立起来了，非常棒啊！那不管弟兄是不是被动，他已经参加了。那您在这个里边好像是主角，您在安排啊，那总是要有个人牵线嘛，哈，特别是在家庭时光这样的聚会里，我觉得妈妈能够主要来牵线来安排的话是可以的啊。那爸爸呢是被动的顺服已经非常好了，他愿意参加，愿意参与啊，愿意跟你一起配搭，这是已经非常好了。这个事情本身就要感谢赞美主。那怎么能够激起弟兄的热情负担呢？就是姊妹，您认真的祷告，好，把这事情交给主，然后呢，在这个每次的家庭时光之前，好好的预备啊。一个是呢，预备你的心情，预备祷，给每个人都祷告，把家庭时光也祷告，然后呢，好好的预备内容。那这个内容当然你可以问问爸爸呀，也可以问问孩子啊。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这个家庭时光做得好的话，那爸爸会觉得，哎，这个很有用啊，或者是他真的尝到甜头了，全家人在一起真的是很美好的。我感觉啊，其实内容呢，这个时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爸爸觉得，哎，跟家人在一起度过这个时间真的是很美好的，这是很重要，这是第一步啊。然后内容呢，我们可以有调，今后可以调整。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太属灵了啊，开始还是建立家庭之间的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为主啊。当然这个里边呢会有点祷告啊，唱些儿诗歌啊等等，但是这个长短也要控制住啊，把握好，不要让这个成为一个聚会啊，后来大家都不喜欢了。你一定要恰到好处啊，让把这个聚会的很温馨，大家都很喜欢，都盼着，那你就成功了。如果那样的话，那您的弟兄呢，后来他的负担就会越来越强了。感谢主。孩子是自己带的，两岁多，知道电子产品对孩子消极的影响很大，特别在幼苗时期，对孩子的视力、孩子与他人的相处、着迷上瘾等情况。有时候父母有事忙，没有那么多时间和孩子一起玩，如何培养他个人的独处以及对食物的专注力，或者需要注意什么？这个专注力啊，孩子他有与生俱来的，有的小孩子呢出生他的专注力就好，有的呢就差一点，但是主要是后天习得的。那您呢讲到这个电子产品的消极影响您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您也说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呢父母忙啊，没有时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孩子一起玩，那怎么能够让他独处啊，对食物的专注力。这个小孩子的他独立玩的能力是要从小培养的。我们讲到孩子小的时候啊，三岁以前呢，跟他建立关系，一方面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很重要，但是同时要让孩子培养他的独立能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能够有独立玩的能力和自我安慰的能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您呢，环境上就要有点预备，给他预备适合他这个年龄的活动，比如像乐高啊、积木啊、一些小简单的小拼图啊，还有一些适合他的书籍啊，这些都是需要的。所以你有他能够玩的东西，他才不会无聊，不会想着要电子产品啊。所以我们在孩子的他做的活动当中，电子产品不要包括在内啊，这样他有事情可做，他就可以不去打扰父母了。 我的弟兄和孩子都不愿意成立家庭时光，因为聚会都不正常，对主的话还没有享受，我也才对主有点认识，还不知道怎样实行。哎，听起来好像真的不容易哈。但是我觉得家庭时光哈，我们讲到是一个全家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当然这个时光呢是有神的元素在里边的哈。那所以呢，我觉得第一步呢，建立你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哈，就是建立这个关系很重要的。比如说以前你们家人都很少一起吃饭呢，或者是一起坐下来聊一聊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你要有意识的安排这样的时间。比如我们全家人一起到哪儿吃个饭啊，聊一聊啊，聊一聊你的工作，爸爸的工作呀，孩子的学习呀，哎，我的一些生活的事情啊，从这儿开始啊，然后您渐渐的，你可以比如说，哎呀，那我们一起这个为这事情祷告一下吧。可能开始的时候，甚至你都不要也不用唱诗歌，也不用读圣经，开始就是聊一聊每个人的情况。比如说谁在难处的时候，那最后说，哎呀，那我们比如说这个你女儿啊，有一些学业上的问题，那你们聊完了以后说，哇，你真的不容易，那我们妈妈为你祷告一下吧，求主加力给你，那你就哎给他祷告一下。可能第一次你都不需要那个强调让他祷告啊，让爸爸祷告，开始你可能不需要有这个要求。逐渐的，因为家庭时光啊，这个建立起来不是说我们一个工作啊马上就实行，这因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点一点的建立的。可能开始我们都不提啊，这个名词也不提，甚至开始连祷告都没有，我们就是先来在一起啊，让他习惯。比如以前我们从来家人没有在一起，来到一起沟通一下的习惯，那我们先把这个建立起来。哎，建立起来以后呢，哎，可能慢慢敞开了，他就会把他的难处讲了。哎，讲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哎，为你的难处我有点祷告吧。啊，开始你祷告，后来逐渐，哎，要不要你也祷告？或者妈妈遇到这个难处了，我求你，我是希望请求你们也为我祷告。哎，就逐渐的这样建立起来啊。希望呢，你们家里能够有这样的在一起沟通的时间，在一起有美好的家庭时光。感谢主。我家两个男孩，大的上二年级，小的上幼儿园大班，哥哥经常喜欢拿弟弟来比较，觉得弟弟不用做作业，可以经常跟爸爸出去聚会，心里很不开心。加上弟弟嘴巴甜，不怎么看重规则，哥哥比较会不会表达，比较遵守规则，老大就经常说不要弟弟，比较喜欢管弟弟，还故意搞弟弟，把他弄哭，就经常为此被我们说，也会被老大一些故意的行为弄得很生气。虽然知道这样不好，但有时候做不到，不晓得如何更好的引导老大，让他们更好的彼此相爱。首先呢，孩子的天性都不同的。你看啊，您家里两个儿子，这两个孩子都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他们的天性是不同的啊。那另外呢，在您的家里呢，我也看到了标准不同。你们有没有规则？你们是有一些规则的，但是呢，老二因为他嘴巴甜，所以不怎么看重规则。老大哥哥呢，不会表达，比较遵守规则，这个就没有公平合理性了。规则是要公平合理的，是一视同仁的。你嘴巴甜也好，嘴巴不甜也好，规则就是规则。我不会因为你嘴巴甜，规则就没有了。我也不会因为你嘴巴不甜给你加重规则，这是不能的，一视同仁的啊。所以这一点呢，希望您要留意啊。那哥哥呢，看到弟弟啊，他又不用做作业，跟爸爸妈妈经常出去聚会啊，所以不开心啊。再加上弟弟嘴甜呢，所以好像是他一定会觉得爸爸妈妈更偏心弟弟。其实呢，这种可能是非常大的，从你的叙述里我都有这个想法，是不是你们偏心弟弟啊？这个不是你们不好啊，我们不知不觉不经意当中就偏心了。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总觉得小的他小，当然那小的也是特别可爱啊，特别好带，然后就觉得大的你是哥哥了啊，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有偏心，但是自己还没觉出来，后来别的弟兄姊妹跟我讲，我才意识到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偏心， 虽然有一个孩子特别乖特别可爱，另外一个孩子不怎么乖不怎么可爱，但是我们要一视同仁，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都是神家里的儿女。那另外呢，如果你老大他已经有抱怨了，他已经感觉不是很舒服了，那这种情形呢，因为小的经常跟爸爸妈妈单独走，所以您可能需要爸爸和妈妈需要跟他有一点单独的时间。另外很重要一点，你们家里需要在一起的家庭时光，如果没有单独一起时间，至少全家人来到一起的家庭时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对您老大跟你们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那这个家庭时光的时候，他是哥哥，你要让他担一点责任，你要让他有一点这个 leadership 领导能力，你说好，你是哥哥，我们家里家庭时光你要跟他，可以跟他一起，让他负一点责任比如说这次要不要你带师哥，或者是说跟他一起计划，你看我们这家庭时光该怎么做呢，让他带头，让他增强一点信心。我觉得你老大需要增强信心，让他觉得父母对他很看重的，这样对他来讲他会觉得公平，他才不会跟弟弟计较，因为爸爸妈妈好像是更偏爱弟弟，所以他觉得他被忽略了。那如果借着家庭时光让他承担一些责任，觉得说哇，哥哥可以负责这个家庭时光了，让他建立信心，我觉得对这个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求主祝福你们一家。弟兄爱主，在外服侍有时半个月，有时一周回来，在家时间极少，负担不在孩子这块，姊妹该如何做？亲子时光只有妈妈陪两个孩子。哎呀，感谢主啊，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家庭时光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的负担之一我们有很多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为主摆上因为以往我们也常常做这样见证，总是觉得说一讲到孩子的时候，好像就是孩子跟我们的服侍是对立的，好像是当我们如果爱主有很多服侍很多摆上的时候，一定是要牺牲孩子牺牲家庭。好，以前我们经常做这样的见证一边讲一边还很慷慨激昂的，觉得真的主要为了你豁出一切了。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愿我们这个心态都是好的感谢主我们需要有为主受苦心，这个为主受苦的心智，也需要呢为主不顾一切的爱主这样的心愿，这都好了。但是现在越来越感觉，其实呢我们可以全家人一起爱主我们爸爸妈妈爱主，其实是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爱主，而且呢我们在外边服侍主，我们在家也是同样的有这样美好时光，在外边跟弟兄姊妹一起追求主，在家里也是一起追求主，在外面跟弟兄姊妹唱诗歌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在家里也同样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在外面忙着去管别人家孩子，或者是别的弟兄姊妹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丢失了，他也是主的小羊他也是基督身体建造的材料所以呢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在家里也要有这样的家庭时光，在家里也要有这样的神人的生活所以呢第一个为你的弟兄祷告弟兄在外边服侍爱主常常不在家非常辛苦这第一个您知道他的辛苦，然后呢弟兄回来呢当然一方面关心弟兄那您已经跟两个孩子开始了，也为爸爸祷告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样的负担传授给弟兄，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比如说如果他说我实在忙就是没有别的时间，那你们还是会在一起吃饭吗？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祷告吗？那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有一点小交通，或者说我们说爸爸如果你真的忙，我们可不可以选一天哪天吃饭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边吃晚饭一边交通交通，然后一起祷个祷告或者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唱唱诗歌，一起读一段圣经，一起祷告一下。好，无论如何我觉得您呢从祷告开始，您跟孩子已经开始了，那你们就为让爸爸能够加入这个家庭时光祷告，然后也可以让孩子邀请爸爸跟爸爸说，爸爸我希望一个礼拜我们想跟你有一次幸福的家庭时光 我感觉可能孩子邀请效果可能更好。当然夫妇要在一起同心的祷告，你要把这个负担呢也传输给弟兄。那传输的方式呢，我们不是要求啊，也不是对他批评指责啊，是跟他讲我们也有这个需要，我们也需要爸爸呢跟我们一起通过家庭时光，然后我们一起来承受生命之恩。感谢主，求主祝福你们家。孩子大了不配合，设置规则有时候自己也会忘记，设置家庭时光，冲突事情特别多，人不舒服啦，要怎么办？所以要设置一个家庭时光啊。说好了，然后今天哎我不舒服了，明天我头痛了，后天脑袋疼了，这个我作业多了等等啊。其实没有关系的。如果啊你定好星期五晚上我们有家庭时光，到了星期五晚上他说我今天不舒服不能家庭时光了。那我没有关系啊，那你就在他的床边说好，那我们就为你祷告吧。那一天的家庭时光就是为他祷告。这就好了。甚至给他不舒服，那你想吃一个汤面吗？妈妈给你做一大碗汤面啊，然后吃好了以后，我们一起为你的身体祷告，这个也是家庭时光。所以家里的家庭时光啊，是非常，就是 flexible， 就非常有弹性的，没有什么样的规则，没有什么样的固化的东西啊。那如果他比如说啊，我作业明天要考试了。我心烦着呢，我不要家庭时光，那没有关系啊，就为他的，那好，那我们今天不家庭时光，我们就为你的明天的考试祷告吧。哎，我们爸爸妈妈跟他围坐在一起，就三五分钟为他的考试祷告，其实这不就是家庭时光了吗？好，所以呢，我们的家庭时光是可长可短，内容可多可少。那无论如何，希望你们能够在主里有这样的互相祷告啊，然后互相在灵里有交通啊，这个很重要啊。不管孩子大孩子小，这个时候总是最好的时间。那越往后，如果你现在不建立的话，越往后越难了。好，下一个就关于我们的规则的问题啊，好像是很多学员都问到这个规则，不知道怎么设呀，设置规则不听怎么办啊？这个孩子不遵守怎么办啊？一定要记得啊。我们规则设置什么规则呢？就是根据孩子的发展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当中他有不同的需要，然后他有一些行为，孩子小的时候他不是有意的，他其实没有分寸的，他不知道我该走多远啊，我已经踏过月池了，我已经到了不安全的这个地方了，或者是我的行为给别人带来难处了，他不一定理解的。但是这个呢，是我们成人要帮助他的啊，让他知道哪些行为是合宜的，哪些是不合宜的。所以不合宜的行为呢，我们就要纠正他啊，让他逐渐啊把这个不合宜的去掉，让他的行为呢是合宜的，是合情合理的。那你设置了规则，比如说啊，小朋友要看电视，很多人问电子产品看电视，你要是定下来三岁以后，你孩子三岁了啊，看半个小时的电视，那定下来时候就跟他讲，好，我们从现在开始，比如每天看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礼拜看半个小时啊，无论如何到了半个小时以后呢，我们就要关电视。那关电视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是你关还是妈妈关，如果你关，那感谢赞美主最好了，如果你不关，那妈妈就要关。那如果妈妈关了你要大闹的话，那我们接下来两天就不看电视了。比如说啊，你是每天看电视，那接下来两天不看电视了。如果是一个礼拜看一个电视啊，他是闹的话，跟他说那下个礼拜就不看电视了。无论如何他的行为会有一个后果。假如说好，你是天天看电视，那第二天就讲好了，第二天问他说提前五分钟，你告诉他，你说还有五分钟就要关电视了，好，对他有点提醒。好了，五分钟到了，说好，那现在要关电视了，是你关呢还是我关？如果孩子说他不要管，他闹不要管，那说那你不管，妈妈管。如果你关了，他该干什么干什么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如果你关了，他就闹啊，又哭啊，又闹啊，又躺地下打滚啊，那你就跟他说，你记得吗？我们讲好了，如果你再接着继续闹下去的话，我们接下来几天是不看电视的。如果孩子还是接着闹，那你要 你已经，比如说你规定说后果是两天不看电视，接下来两天无论如何是不看电视的啊。所以就是设置规则，你要执行规则，所以规则是伴随后果的啊。这些点你都要注意。当然啊，我们之后还要，就是我们要很多的祷告，比如说跟他设置完规则，就要跟孩子祷告，主啊，我们设置这样的规则啊，你给他加力，让他能够持守啊。我们知道能够遵守这规则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主呢，你来加力给他。所以就这个小事情，每个小事情都让孩子经历主，因为你通过祷告，你也是我们真的承认主啊，这个孩子对他来讲，这个规则让他遵守真的不容易，他也会有那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那感觉哈，就他不一定有那感觉，但是他也是那种小经历了，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为他祷告。那你给他惩罚以后呢，之后你跟他再跟他交通的时候，也要带到一点的小祷告里边哈。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一方面我们代表神的权柄对你有公义的要求，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在主里哈，跟他一起祷告啊，加强他的信心和在主里的能力。这个问题，孩子特别喜欢看奥特曼和铠甲勇士，但我总觉得这些动画片不适合基督徒家庭，可又觉得孩子只是因为里面给他感觉到的正义感和英雄感，不知道怎么办，应不应该允许他偶尔看一下。嗯，这个弟兄姊妹啊，你里边都有感觉了，您已经知道了这个动画片不适合基督徒家庭，那我就希望您顺着里边的带领，就不要给孩子看啊。孩子的，我希望这些东西呢，你给孩子看之前，你坐下来看一下，里边是不是打打闹闹的，那里边是不是很多的暴力在里边。暴力不会让孩子有正义感的，暴力会让孩子学习暴力的。我不知道你的孩子看完以后，他的行为上有没有暴力行为，有没有打拿东西要杀要打的。好，我不知道，您这个您去观察一下。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里边的内容不适合的话，这些不能给孩子看。首先电子产品我们就不建议给孩子看，第二个看的内容您必须要过滤。如果说正义感呢，什么英雄感呢，我建议你给他讲一些圣经里的故事。万圣节快到了，我以前没有进行反对孩子去这个节，学校里的万圣节派对我之前没有阻止他们去，现在孩子二年级和三年级了，今年我想阻止他们参加，该怎样跟他们说比较好呢？可能这位弟兄姊妹啊，家是在美国的啊，美国这边呢都庆祝万圣节，那我们知道万圣节也就是俗称的鬼节，我们基督徒是不庆祝的。那以往啊，你的孩子参加可能你都没有阻止，那现在孩子已经二年级和三年级了，你突然跟他们说不参加了，可能他们不一定接受。如果你说了他们接受，感谢赞美主，那不接受的话呢，可能你就有一点准备，第一个要为这事情祷告，第二个呢要找一些这个资料哈。我们有像妈妈群以前可能也刊登过啊，万圣节的来历，跟他一起把这个读一读，然后跟他交通为什么你有这个感觉，为什么你觉得我们不能参加啊，跟孩子一起有这样的交通。如果你们已经有家庭时光了，这个话题可以在家庭时光来讨论。好，感谢主，无论如何要在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要先祷告啊，感谢主，求主祝福你们。大儿子今年17岁，读高二，一天听他说读一章圣经加上祷告聚会，基本上有参加一个晚上播饼聚会，作为妈妈真不知道往前带领。好，你想知道一下往前如何带领你的孩子呢？你的孩子听你的描述啊，是一个感谢主非常，我们不能说乖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弟兄啊。他虽然高二应该是学业应该是很忙的，可是呢他一天能读一章圣经，而且参加祷告聚会啊，有播饼聚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明他的属灵光景跟主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还是非常正常的。那您说您想知道一下如何，作为妈妈不知道如何带他往前，作为妈妈你要跟他建立关系，因为你所描述的都是跟你没有直接关系的、啊、你并不在其中的，就是他的属灵的关系你并没在其中，所以你要跟他建立关系、啊、 孩子的父亲也跟他建立了关系，所以你们家需要再加一个家庭时光，家人一起的美好时光，一起来追求主的时光。